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年上半年主日信息的主题是将最好的献主。今天我选的是旧约的人物但以理生命的见证。用这个和大家一同来思想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是将最好的献主。
有没有机会来同大家来思想是怎么样的生活态度可以将最好的献主。
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但以理的故事。
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但以理的故事。
但这不是一个虚构的童话故事。而是在历史上实际上发生在一个与我们一样有血 有肉的人身上。要了解这卷书的信息，我们要先设身处地的去体会但以理的处境。在第六章他面对的情形是有一群人想要设计陷害他。
在这六章他遇到的情形是有一群人是想设计去陷害他。
他们知道但以理常常向神祷告，
他们知道但以理常常向神祷告，
就用诡诈的方式要国王颁布命令。
他们用诡诈的方式要国王颁布命令，
不准任何人向王以外的人或者是神敬拜祈求。
他们不准其他人向王以外的人或者神敬拜祈求，
否则就要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处死，
否则就要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处死。
如果你是但以理遇到这种情形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但以理的话，你遇到这个情形你会怎么做？
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二十几年前我即将毕业拿到电脑硕士。有一家大公司安排我飞到洛杉矶去有一天的面谈。
有一家公司是安排我飞到洛杉矶有一天面谈。
那时候我虽然信主不久，已经养成了吃饭之前一定会感恩谢饭的习惯。
所以当时我还是主妇几耐，但我已经养成咗喺饭之前系谢饭好耐嘅习惯。
只是我很担心，哎呀，跟公司人吃中饭，如果表明要祷告谢饭，会不会把情形弄得很尴尬？
但当时我担心，因为知道同公司嘅人食饭嘅时候，如果系表明要去谢饭祷告，会唔会好尴尬？
我想了半天，最后觉得还是应该要照常祷告谢饭。
我谂咗半日之后，我就系觉得系要好平时咁样去谢饭祷告。
但是到了那一天，我怎么样都鼓不起勇气来跟带我去中饭吃中饭的人开口。
但系到咗嗰日，我始终系鼓唔起勇气去同一齐同我食午饭嘅开口。
后来我就自我安慰的想，啊，行走默祷也可以。后来我心中很不安，自我反省。为什么我不敢像平常一样低头谢饭？我不得不承认，那是因为我信心软弱。我怕别人怎么看我，我怕被扣分。
我怕人哋点样睇我，我怕被扣分。
我怕我最后因为这样拿不到工作。
我怕因为咁嘅样，我最后攞唔到份工。
所以为了现实的考虑，我妥协了。
因为现实嘅考虑，最后我妥协。
回到但以理的处境。
回翻到但以理处境。
他面对的不是只是工作会不会丢掉的问题。
佢面对系搵唔搵到一份工嘅问题。
而是他的性命得不得以存活。
而系生死有关嘅问题。
他知道那些要陷害他的人就等着这个机会。
他知道想法方的人在等着这个机会。
只要他一祷告，他们就可以把他抓起来处死。
只要他一祷告的话，他们就会将他抓起来处死。
但是但以理没有妥协。
但以理没有妥协。
没有自我安慰的说，我只要在心中默祷就可以了。
怎么说？我现在当中默祷就可以。
他选择了与素常一样。
他选择了与素常一样。
照样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祷告与感谢。
照样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祷告与感谢。
后来结果是什么？
后来结果是什么？
他是真的被抓，真的被扔到狮子坑里面。
他真的被捉住了，真的被扔到狮子坑里。
如果你是但以理，这时候你会觉得坚守原则值得吗？
如果你是但以理的话，你觉得在这个时候坚守原则是值得吗？
真的有必要为这样的事付这么大的代价吗？
真的有必要为这件事付这么大的代价吗？
为什么但以理会这样做？
你这样也会这么做。
但以理书的信息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
但以理书的信息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来看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看的。
要了解但以理为什么会在第六章这样做，我们要先看一下第一章他年轻的时候做过的另外一件事。
是我们如果要了解但以理为什么在第六章这么做，我们首先看一下之前他年轻的时候所做的那件事。
在第一章第一节说，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
在第一章第一节这里怎么说，又再又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
那是公元前605年左右。
那时是大约在公元前605年左右。
早先以色列民族的北国以色列已经被外族灭了。现在南国犹大也被灭了。巴比伦王不只是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还把一大批犹太人掳回到巴比伦。
巴比伦王不单止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他还将一大批犹太人掳回巴比伦。
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被掳。
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批被掳。
那但以理就是第一批被掳的人。
但以理在第一批被掳里
面，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圣殿和圣城会被毁是他们难以想象会发生的事。
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圣殿和圣城被毁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
他们一向自认为是神的选民，想神一定会特别看顾他们的。
他们一定认为是他们特别主管，神一定会特别去保守看顾。
但是结果国破家亡，让他们的信心受到很大的冲击。
但最后是攻破家亡，因为这个受到很大的打击。
到了巴比伦，挑战更大。
不是巴比伦，挑战更大。
我们也许以为挑战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求生存。
我们完全以为他们当时面对问题是要在敌人压迫下求存。
但是学者专家研究发现，实际的挑战是在巴比伦定居之后，如何在安逸的生活当中还维持原来的信仰。
在我曾经当时研究方面，觉得他们最实在的挑战在当他们在巴比伦定居之后，他们怎样在一个苛责的生活环境里面维持本来的信仰。
原来的国家已经亡了，
原来的国家已经亡，
在巴比伦建立新的家园，
在巴比伦建立新的家园，
跟其他人一样有机会追求更安逸的生活，
有机会追求更加高等的生活，
为自己和儿女们创造更好的成功机会，
为自己和自己的仔女创造更加好的成功机会。
有哪些方面是可以照着新环境的要求去同化？
有哪些方面是可以依新环境的要求去同化？
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坚持不可以妥协的？
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坚持可以妥协？
这些决定并不容易。
那个、
尤其是圣城被毁，这些原来信神的人还值得继续信靠神吗？
尤其当圣城被毁之后，这些本来信神的人，他们终于为神是比较信靠的。
那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人之一，
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人之一。
从第三节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出生在以色列人中贵族的家庭。
从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得出，他是在以色列人中贵族的家庭。
那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些家庭背景比较好的人当中挑出一批人。
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些家庭背景比较好的人当中挑出一批人，
是外表俊美又聪明又有学问的年轻人。
是一些外表俊美又聪明又有学问的年轻人。
要把他们训练成为将来可以帮助王的人。
有这个训练成为将来可以帮助可以人。
那王在他们身上要先做几件事。第一个要他们学巴比伦的文字和语言。第二要他们吃王所吃的食物，喝王所喝的酒。第三是帮他们取新的名字。那新的名字都是和巴比伦人所拜的神有关系的。
其实都是同巴比伦的神有关系。
这一切的做法都朝向同样一个目的。
这所有的做法都朝向同样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他们同化成巴比伦人。
所以要将佢哋同化成为巴比伦人，
或者是名字、穿着、讲话像巴比伦人，
唔单止系名字、穿着、讲话似巴比伦人，
还要把他内心的思想也变得跟巴比伦人一样。
更加要将佢哋内心嘅思想，更加要将佢哋变成好似巴比伦人一样。
而但以理在这时候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决定。
但以理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好特别的决定。
他决定不吃王所吃的食物，不喝王所喝的酒。
佢决定。
为什么特别在这一点上他选择不妥协？
因为特别在这一点上他选择不妥协。
学者专家认为巴比伦王的酒食带着相当重的宗教意味。
很多学者专家认为巴比伦王喝酒的饮食有带着有相当重的宗教意味，
和偶像的祭拜有关系，
和偶像的祭祀有关，
所以但以理不愿意吃，免得玷污自己。
所以但以理愿意去食同埋有啲食物同埋酒，因为佢唔想玷污自己。
以当时他的处境来说，这样做法是相当冒险的事。
因为当时嘅处境嚟讲，呢个做法系非常危险嘅事情。
所以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原来那个太监长不愿意答应，他掉了自己的脑袋。
所以提出咁样嘢嘅建议嘅时候，原本系回答个太监长佢唔愿意答应，
但是
一个职业工作。
不过在一点还是跟太监长指派他们的委办达到协议，拿十天做试验。
他就拿一点工作，最后都是从太监长所指派的委办是达成了协议，是做什么来做试验。
这十天当中，但一和他的三个同伴只吃素菜，只喝白水。
在这个里面但一和他的三个同伴只吃素菜和白水。
十天之后怎么样？结果十天之后，他们反而比其他少年更加俊美肥胖。于是韦伴就从此让他们在吃的事情上得到完全的自由。
所以韦伴就在他们这方面的地方上面得到完全的自由。
神也厚厚的赐福他们，所以他们的聪明智慧比其他人胜过十倍。
所以他们聪明智慧比其他人胜过十倍。
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
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
这句话有很深刻的意义。
这个话有什么意义？
他被掳去巴比伦是公元前605年。
他们掳去巴比伦的时候，公元前605年。
那时候是尼布甲尼撒当王。
那时候是尼布甲尼撒当王。
那古列王元年是公元前539年。
古列王元年是公元前539年，
中间的66年改朝换代了好几次。
中间有什么年？改朝换代了好多次。
但也不只是古列元王元年还在，他至少活到古列3年。
但因为刚才古列王元年还有，所以只会到古列3年。
也就是照着神的预言，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满了70年之后，开始归回耶路撒冷。
也就是照着神的预言，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满了70年之后，开始归回耶路撒冷。
所以他是第一批被掳的人。
所以他是第一批被掳的人。
历经多次的王位交替、改朝换代，
经历过多次的王朝更替、改朝换代，
他依然站立，最后看到神应许的实现。
所以一年三年，最后来到神应许的实现。
他的一生刚好与被掳到归回的时间重叠。
他一生刚好是从被掳同埋归回的时间重叠。
他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一个相信神的人如何在被掳的环境当中可以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
他的见证都给我们一个朋友，是我们讲一个相信神的人如何在一个被掳的环境里面过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
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这非常的重要。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实在是少数民族。
因为在这个时代的民族，你所说的是少数民族。
我们生存的社会、工作的环境，都不是一个属神的环境。
我们所处的社会、所工作的环境，都不是一个属神的环境。
很多做事的方法、风俗习惯，都跟圣经的教导有直接的冲突。
很多做事的方法、工作习惯，跟圣经的教导有直接的冲突。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做？
从但以理榜样当中，我觉得可以简单归纳出三个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原则。
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可以归纳出大概三个主要原则。
第一个原则叫做你的心。
第一个原则是叫做你的心。
在一章八节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字，
在一章八节我们看到一个很关键的字，
但以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但以你老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立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
那基本语文里面有非常强烈的字，
英文声音多半翻作 determined, purpose, resolve。
英文通常翻译成为determined, purpose, resolve。
他不只是说，哎呀，我同意这样子做比较好。
这里当时一定买当时网络统一，要不然准备非常
好。或我倾向这样做，我愿意努力试一试。
唔系话我倾向咁样做，或者系愿意去试下咁样。
而是打定主意。
而是打定主意。
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
坚决要这样做。
坚决一定要这样做。
也就是说在他心中画了一条清楚的界限，绝对不妥协。
也就是说他会这样说，他在心里面已经画了一条清楚的界限，他绝对不会妥协。
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在你的基督徒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像但以理一样，立志在一些事情上绝对不妥协。
等一下，我知道你在你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你有没有在一些事上面好像但以理一样是划清界限。
让我再举一个自己的经历做例子。
我再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做例子。
我从小循规蹈矩真的是很乖。
哦，有问题都还很乖。
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学会了打麻将。
在大学毕业后会教打麻将。
没有在外面打，就在周末的时候在家里面陪我爸爸妈妈自己家里面打。
我可以准备打之后在中间时候在家里爸爸妈妈打。
打没多久我爸妈就发现我很有打麻将的天分。
在打麻将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发现我有非常有打麻将的天分。
那一被称赞我兴趣就更浓了。
因为爸爸妈妈打的时候我更兴趣就更浓。
后来几年之后我和我的好太太来美国读研究所，信得住。
我太太在美国读研究所比较信得住。
那年暑假我爸妈来美国旅游，我们就一同到加州我姐姐家住几个礼拜。
那年暑假我爸妈来美国旅游，我们就一起去加州我家姐姐家里住了几个礼拜。
有一天爸妈的好朋友们很多人一同聚集。
有点很多爸爸妈妈在身上。
那天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打麻将。
各种肌肉都在打麻将。
一共摆了三桌。
一共摆了三桌。
其中有一桌三缺一。
其中有一桌是三缺一。
我妈妈就一定要我上场陪那些叔叔阿姨打牌。
我爸爸就一定要我上场陪那些叔叔阿姨打牌。
我心中很挣扎。
我心里非常挣扎。
我已经信了主了。
我已经信了主。
我也不希望再去玩这个对我诱惑力很大的东西。
我真的很希望再玩一个对我诱惑力很大的东西。
特别是原来在台湾的环境里面，麻将是被视为违法的不良嗜好。
有人很多是因为台湾的环境，打麻将可以被视为违法的不良嗜好。
我还听别人批评过，哎呀，某某人虽然是基督徒，哎呀，打麻将打得可迷了。
我一度是听人批评过，包括虽然基督徒，但是打麻将打得好迷。
所以那天我真不想打。
所以我们还是不想打。
但是我的心不够坚定。
嗯、
面对长辈们的人情压力，我又不知道如何解释，所以最后妥协了，坐上了台桌。
我面对长辈们的人情压力，最后我有这样的解释，最后都是妥协了，是坐上台桌。
那我这个人是不玩则已，一玩一定全力以赴。
我这个人不玩则已，一玩就全力以赴。
但是我那天居然输得难看到全部输光光。
但那晚我是输到打最里面打输一次都输光光。
我妈妈事前把我的牌技吹嘘得不得了啊！
我妈生气，将我的牌技还吹得非常之大。
所以她在另外一桌打，看到我一路输，最后还败到如此难看，她觉得丢脸透顶。
所以她一边在台前都我输得咁惨的时候，就觉得非常之方便。
所以那天我也难过得不得了。
所以我都非常难过。
但到了晚上睡觉前祷告的时候，心中突然充满了感恩。
我昨晚分家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感恩。
我想是神怜悯了我，
因为我觉得还是很明
白，让我输得凄惨无比，
让我输得非常惨，
帮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再也不打麻将。
帮我下定决心，你再也不打麻将。
半年之后，我搬到加州，早是住在我姐姐家。
喺嗰度之後，我搬到我啊嗰度加州找工作，去教嘅家庭屋企。
有一個週末剛好我哥哥也來，我姐姐就興致勃勃地說啊，我們來打麻將。
有一個週末啊，我哥哥連都嚟咗，我哋佢就姐姐就興致勃勃地話要打麻將。
我說不打，我姐姐還不相信，因為知道以前我愛的要死。
我唔打，我姐姐唔相信，因為佢知道我以前非常之打。
所以他以為只要再多鼓勵我一下，我就一定會打。
所以佢以為我只要多鼓勵我一下，我就會打。
所以不光有说他这样把桌子啊牌啊全部准备好，
所以他就主要将所有自己的台啊牌啊全部准备好，
然后一边继续游说我，一边拿出好多好吃的零食点心要来收买我。
他一边游说我，一边就将很多好吃的零食点心搬出来去啊收买我。
我一再讲真的不打，
我再讲系我真的不打，
就变成他们三个人来苦苦哀求我，
就变成他们三个人苦苦哀求，
叫我不要那样让大家扫兴，
对，就会叫我好，诶，让佢哋三个人收皮。
虽然我一再求他们谅解，但是最后气氛变得非常的尴尬。
所以我一直咁样系要求佢哋谅解，最后气氛都系变得好尴尬。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过的晚上。
不过真系一个非常不好过的晚上。
但是那次神帮助我，到最后都没有妥协。
但系咁样神嗰次帮助我，最后都冇妥协到。
我后来发现，立定心智，站立得稳，真的是最明智的决定。因为他们看到我如此坚定，在以后的日子就再也不来为难我了。
因为他看到我这么坚定的话，他以后的日子都不再为难我。
这是我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
因为我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
但以理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定这样的心智。
但以理在以前的时候就落定这样的心智。
他选择信靠神。
他选择信靠神。
结果就经历到神真是信实可靠。
结果就经历到发现神真的是信实可靠。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在神面前立定一个坚定的心智吗？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在神面前立定一个坚定的心智吗？
是的，我们处的环境很像巴比伦。
我们所处的环境有点像巴比伦，
会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诱惑，
会有很多压力，很多诱惑。
也许你过去还曾经软弱，在一些事情上妥协。
或者你过去曾经有在自己上妥协。
也许你今天还觉得有那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觉。
或者你可能亦都系有，而家仲觉得有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觉。
但是让我们不要放弃。
但要我哋唔好放弃。
不管过去如何。
不能过了以后，
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在他面前立定一个坚定的心智。
求神要我们帮助我们在他面前立定一个坚定的心智。
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
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
到了第六章。
到第六章。
年老的但以理再次面临重大的考验。
年老的但以理再一次面临重大的考验。
但他仍然在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依然不妥协。
但是他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仍然不妥协。
第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
在这节里说，但以理知道这个命令盖了玉玺就回到自己家里。
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在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这段括号还有补充说明说，他祷告的时候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
这里的补充说明说，他祷告的时候楼上的窗户都是开向耶路撒冷。
这代表了虽然他人在巴比伦，他的心却时时挂念耶路撒冷。在人看来他是王的仆人，但在他生命当中真正尊崇的是那位他敬拜的真神上帝。而且他不隐瞒，是别人都知道的。他毫不遮掩让别人知道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神。
他只要有人知道，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神。
这边讲到的素常一与素常一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个时候讲起与素常一样，是一件简单的事。
代表是六七十年的时间。
我觉得还有这个时间。
从原来十多岁的年轻少年，到今天七八十岁的老人。
有不少人几岁的少年，到今天七八十岁的老人。
几十年来，这样的对神敬拜祷告。
在这个年代对神的敬拜祷告，
所以年轻的时候立志当然是很关键的一步，是重要的开始。
所以前面的时候其实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开始。
但是与素常一样这样持续不断的心智和生活方式更是重要。
但与素常一样那么持续不断的心智和生活方式更加重要。
很多基督徒刚信主的都曾经热心过一阵子。
很多基督徒从当时的时候都是生活的。
也许也曾经立过心智啊。
亦都是或者是建立的心。
但是后来就渐渐的淡下去了。
但后来就渐渐就会冷淡了。
而但以理这样七十年来与素常一样实在是难能可贵。
但能够好像但以理这样有七十年来与素常一样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
我们怎么样有可能和他一样呢？
我们怎么样有可能和他一样？
也许需要先问问自己，我的心到底在哪里？我的心是在我所处的巴比伦吗？
我的心究竟是我所处的巴比伦，
还是像但以理一样是在耶路撒冷？我是不是在成功的道路上，在安逸的生活当中把神给忘了？
我是在成功的道路上，在安逸的生活上都忘记了神。
第六章第三节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这是他长时间亲近神自然的结果。第一章他年轻的时候立志信靠神，神就祝福他，赐给他更大的聪明智慧。那讲的是恩赐。第六章讲的美好的灵性，那是灵命。一个是属灵的恩赐，一个是圣灵的果子。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属灵是没有捷径的。如果你这一生做基督徒希望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你一定要拿时间出来亲近神。
如果你一生里面做基督徒想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你一定要拿时间来亲近神。
不要被巴比伦的环境模糊了我们的焦点。不要因为忙碌忽略了灵修的重要。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警醒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感受保守我们的心。
记得一个是立志，讲的是开始去做。
所以我这个讲的是立志，讲的是开始去做。
一个是与素常一样要一直持续下去。
这个是说与素常一样要一直持续下去。
好，第二个大的原则叫做你的崇拜。第一章但以理刚被选进皇宫的时候还是个少年人。就跟我们刚信主的基督徒一样。你相信神，但是你的生命还很幼小。处在一个不相信神的环境当中，一定会有很多试炼与试探。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可能有软弱的时候。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要在那样子的环境当中坚守并不容易。我们看看但以理，他不只是一个人。他还有三个与他同样背景的少年人，大家在一起。他们抱同样的心智，一同走过信心试炼的过程。最后他们就一同得胜。他们一同得激励，他们的信心也就一同增长。后来那三个朋友受到另外一个考验。记载在第三章。他们三个人被强迫要向尼布甲尼撒的金像俯伏跪拜。要不然就要被丢到火窑里，火窑里面去烧死。
如果系嘅话，就会丢到火窑里面烧死。
但这三个人选择坚定不妥协。
但呢三个人佢哋决定妥协。
人真的被丢进去了，也没有妥协。
你真系被丢咗，你就因为之后都唔妥协。
结果神特别恩待保守他们。
结果神恩待保守，
让他们毫发无伤。
只有你毫发无伤。
这样的信心，我们当然羡慕。
咁樣就將我哋當時係結
果。即係也就是參加團契和小組的重要。
因為就係參加團契同小組嘅重要。
我們教會發展團契和小組，絕對不是為了多辦一個社交的活動。
我哋教會啊，發展團契同小組，為多辦一個。咁啊，為咗多辦一個社交活動，
實在是在人靈命成長的過程當中，參加團契有絕對的重要性。
因為喺一個人嘅靈命成長裏邊，參加團契會有絕對嘅重要性。
固定參加團契的人，尤其是那些固定在一起學習禱告的人，幾乎100%在靈命上會有比較好的成長。
固定參加團契嘅人，尤其係固定係一齊學習禱告人，幾乎係。100%的人生会有比较好的成长，
这就好像燃烧的木炭一样，
这个就好像烧木炭一样，
那个单独放在一边的那一块木炭一定烧没多久就熄了，
单独放在一边的木炭一定是烧没多久就会熄，
那堆在一起的木炭却可以越烧越旺，
堆在一起的木炭就可以烧越旺，
所以你希望你的灵命成长而且健康吗？
所以你希望你的灵命成长并且健康吗？
拿出时间来固定参加团契，
拿出时间来固定参加团契，
固定参加祷告会，
固定参加祷告会，
照着圣经所说的，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
对着圣经所说，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
第三个原则叫做你的见证，生活见证。
第三个原则是这种你的生活见证。
我们看看第六章第四节。
我们看看三百节。
那些嫉妒他的人拼命想要找他的错误。
妒忌他的人是拼命想要找他的错误。
他居然找不到。
他居然找不到。
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这点非常不容易。
别人全心要挑你毛病，还挑不到。
别人全心挑你毛病，还挑不到。
由此可见，带一点生活见证多好。
由于我们单一的生活见证有非常的好。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在教会里面表现得非常爱主，
在教会里面表现得非常爱主，
但在教会外或在家中的见证非常差，
但是教会外或在家里面在家里面见证非常差。
我第一个承认我这方面失败的经验也很多，
我这边承认在这方面的失败也很多，
我们不能改变过去，
我们不能够改变过去，
但是神乐意看到我们悔改，
在神方面看见我们，看见我们悔改。
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有好的见证，别人才不会轻看我们所传的福音。
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有好的见证，人先至你边唔会轻睇轻我哋所传嘅福音。
美好的生活见证，往往在待人信主上比嘴巴讲的大更为有效。
有美好嘅生活见证，往往系比我哋。好多人所讲的跟人生主是更加友好。
70年当中，但以理历经多少王位的交替？
70年里面，但以理经历了很多个王位的交替，
而他却屹立不摇。
但是他一直不摇。
好几位王都选择重用他。
很多位王都是选择重用他。
那不是他善于逢迎啊，
不是他善于逢迎，
而是刚好相反。
也都相反。
所有人都知道，但以理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
所以都知道，但以是一个坚守实践。
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所以虽然大力乌王受小人的欺骗，发出了没办法更改的命令。
所以虽然大力乌王受到小人欺骗，发出了无法改变的命令，
让但以理被丢进了狮子坑。
让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
但这个王却为但以理感到忧心焦急。他身为国王，为了但以理晚上睡不好觉，还终夜进食。第二天天一亮就急忙跑去狮子坑。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在没有信主的朋友面前，是不是有这么强而有力的见证？
我们跟基督徒，我们这做基督徒的，是不是在没信主的朋友里面有？
让我们的朋友打从心里尊敬我，所以让我们看重生活见证。
所以我们还有开心生活见证。
先让我总结一下，
要总结好。
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就像但以理一样，是处在活在巴比伦的环境。
我们这些环境的朋友就不太像巴比伦的环境。
一方面我们在世界，另一方面我们要能够不属世界。
一方面我们是在世界里面，但另一方面我们要不属于世界。
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我们需要注意三大原则。
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我们要注意三大原则。
第一是什么？还不错，你的心。
第二个是你的心。
要立志，而且要持续的渴慕亲近神，与素常一样。
还有老师要持续的这样活出这样的，与素常一样。
第二是什么？你的同伴，与其他的基督徒有密切的团契，而且要经常在一起祷告追求。
那就与同其他基督徒有密切的联系，并且要经常一起祷告追求。
第三呢？你的见证。
你当然你就见证。
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当结果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让别人因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你睇到我哋嘅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
最后，我想再多思想一下但以理的一生。
最后，我们说，需要多思想一下但以理的一生。
从某一方面来说，他这一生是相当的苦。
在某方面来讲，他的一生是非常的苦。
从小被掳到异国他乡。
从小被掳到异国他乡。
在外族人的统治下，在王宫服侍。
在外族人的统治下，在王宫里服侍。
他不曾像摩西一样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不曾像约书亚一样带以色列人打仗进迦南。他不曾像大卫一样建立强大的王国。他不曾像所罗门一样建造宏伟的圣殿。但是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描述但以理的一生，你会用哪一句话？
如果你用一句话，描述但以理的生命，我用哪一句话？
也许你可以用我今天讲到的题目，中流砥柱的但以理。
我今天我用刚才讲这个题目，中流砥柱的但以理。
也许你可以用一章八节，但以理立志不玷污自己。
我今天我用一章八节，但以理立志不玷污自己。
也许你可以用六章十节，他一天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我今天用六章十节，先翻译双膝，双膝跪在他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也许你可以用六章三节到四节，他有美好的灵性，显然超过其他的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我今天可以用第六章的三节来解读，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超过其他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也许你也可以用一章二十一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
我真的可以用第六章的三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
这边任何一句话都可以用来做但以理一生的写照。就好像可以写在他墓碑上的文字一样。我们呢？当我们有一天走完在世的路程的时候，别人会用什么样的话来描述我们的一生？你希望别人如何来描述你？你希望神怎么样来看你？
你希望神怎么来看你？
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章，天使在但以理的祷告当中给了他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他称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人。
他称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人。
一共讲了三次。
这种蒙是三次。
一位大大蒙神眷爱的人，
因为大大蒙神眷爱的人，
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一个称呼！
因为非常羡慕蒙神呼。
让我们一同祷告。
有两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常常在新的一年，我们会立下新的志向。
新的一年，我们正在为了新的一年的时候。
但是也许我们这一生立过太多的志向，后来都没完成，我们后来就不立志了。
我觉得在我们这生命里，我们立过太多的志向，但我们最后都不立志，所以我们之后都不立志。
主啊，愿你借着但以理的榜样继续向我们说话。
主啊，愿你可以继续把你的榜样继续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在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则上，我们愿意立下坚定的心志。
让我们在一些基本决定作为一个好可以让与你坚定的方式，
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属灵操练的纪律，
然后他已经对我们来说属灵，然后属灵处理的纪律，
好让我们这一生持续的成长与素常一样，
然后他一边生为灵，他一边有纪律成长与素常一样。
主啊，赐给我们智慧，选择好的属灵同伴，
这样即便我们的机会是寻找好的属灵同伴，
彼此激励，一同成长，
一起对待，一同成长。
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好的生活见证，
这样能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好的生活见证。
知道我们会有很多软弱和失败，
记得我们会有很多软弱和失败，
就祷告恳求你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就透过我们的圣灵，
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我们时间缘故，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